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最近有一个新闻在国内和国外的网站上面引起了轰动。那么呢，我就趁这个案例和大家解释分析一下多动症，又叫小儿多动症，英文的缩写 ADHD。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案例？这个案例是在今年11月18号旧金山联邦法院裁定的，而这个案件的主人就是这位美女，她的中文名字叫做何如佳，她是一个北大的毕业生。在新冠疫情期间，他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风云人物，多次在斯坦福等有名的商学院做过演讲。因为他自己白手起家打造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的名字叫做 Dunn Global， 这是一个远程医疗的中心来的。他最主要看护的患者是多动症，但是在2023年的时候，联邦调查发现他利用这个公司非法的处方了很多多动症的兴奋剂类型的药物，英文叫做 Adderall，其实就是安非他命。而联邦调查局在破获很多个毒品分销点的时候，都发现有这家公司的药物。美国的 DEA 进一步调查发现，这家公司在向保险公司或者说政府部门报备的时候撒谎。这家公司最后有两名高管、六名医生先后的认了罪。这次定罪以后，大家估计最高的刑罚可以在美国的监狱里面蹲30年。最后蹲多少年，现在法院还没有最后的决定，但是我相信不会太短。那么为什么作为一个医疗机构，政府会认为他做了非法的事情？这家公司的首席医生 David 在法庭上作证的时候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曾经拒绝给一个明显不符合 ADHD 症状的学生开药，结果第二天就被调离了核心医疗团队，还被人威胁说我如果乱说话的话就会毁了他的职业生涯。因此这家公司并不是为了治疗多动症的患者，而只是为了赚钱。多动症现在大家可能听说了很多，但是多动症并不是这么容易被诊断出来的。在医学界它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的，多动症第一个要求就是症状需要持续六个月以上，并不是出现了一次两次就我们认为是多动症，它的症状需要有持续性。而多动症又分两种，一种是注意力不集中，可以有这九种表现形式里面的任何六种。如果年纪比较大了，17岁以上的也需要符合里面的五种，因为随着年龄大，有些多动症的患者是可以自己掩饰或者掩盖一些症状的。还有一种是多动性的、冲动性的，也是这个九个类型里面最起码要符合六种症状，17岁以上要符合五条。还有一些它是两者相混合的，这个也存在，这些就是他们的核心症状。而多动症有些时候又称之为小儿多动症，因为从定义上他发病的年龄应该在12岁之前，除了满足这个三个要求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要求。接下去一个就是多场景，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有刚才那些症状只是在某一个地方出现的话，而在其他地方没有，也不是多动症。比如说有些孩子在家里会有这种情况，可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宠着他，所以他肆无忌惮。有些孩子可能只是在学校里面因为和同学们在一起了，一下子学得很兴奋，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从诊断上来说的话，必须要一种两种以上的环境都有这种症状才可以是多动症，单一环境只是可能是环境的一个影响。另外多情境也可以和一些自然因素有关，比如说在家里面父母亲经常吵架再闹离婚，可能影响孩子们的情绪波动造成了这种情况，但是到了学校里面和同学老师在一起他就好了，这种就是一种环境的造成原因，而并不是真正的多动症。同样孩子可能在学校里面被其他学生骚扰，所以他做出了一些这类的症状，但是回到家就好了，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千万记住需要有两种不同的环境。接下去一个就是需要功能性的受损，也就是说要对他的生活、学习、社交造成影响。如果说他整个情况都是可以自己控制的，并没有对他的种种造成影响，这也不是多动症，这个也许是一种性格的特征。最后就必须要排除其他类型的问题，比如像药物使用、智力障碍、甲状腺的问题、睡眠障碍等等，只有符合了这所有的条件我们才能称之为多动症。然而关于多动症在社会上面有很多不同的说法，特别是在一些自媒体当中，这样就很容易造成多动症的误诊。在过去我们对多动症不了解的时候，特别是家长担心因为多动症这个名词对孩子将来的发育发展 有影响，不愿意承认，那个时候我们说是治疗不足或者治疗不及时。而最近随着多动症的宣传越来越广，我们也发现很多家长和老师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变成了一个过度治疗。有些老师有些家长把一些孩子天生好动当做了多动症，所以千万要记住，多动症必须要是多场景的，不单单是在学校里面，不单单是在家里面，要有两个以上不同的场景孩子都有同一样的问题才是多动症。另外在同一个课堂里面一定有年龄略微大一点年龄略微小一点的孩子，相差可以是几个月甚至于满一年。对于成人来说的话，年龄差一岁问题不大，但是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的话，差一岁他的发育完全可以有很大的差别，这个就是所谓的年龄相对差异。有一项研究发现，在一个班级里面年龄相对小的他被诊断多动症的概率要高了 30% 到 60%，因为他和比他年龄略微大一点的哥哥姐姐比的话，他自我控制能力相对弱一点，这个并不是多动症。如果把这个孩子单独拿出来，他可以看上去很正常，但是一旦和同学相对比的话，显得他就比较容易多动。这样子的话，有些老师就会误判，认为这个孩子有多动症。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独特的气质，有些孩子确实多动一点，但是他对于功能，也就是他的社交等等，没有引起任何障碍，这个也并不是一种疾病，环境因素造成的。有些时候一些孩子由于受到周围的影响，刚才我说了，父母亲离婚，父母亲吵架，家里有直系亲属去世，或者在学校里面被同学们欺负等等，都会造成他们的行为上面的一些变化。这个就需要家长和老师仔细的观察，并不要盲目的下定义。现在在学校家长都很喜欢用网络自我去诊断多动症，作为一个初步的筛选，我认为这个无可厚非。但是网络上面那些问卷往往只是简单的10到20道题，这个绝对并不是专业的。刚才这家公司的网络问卷只有简简单单的几道题目，完全不符合医学界对于多动症的一个诊断标准，这也是他们罪证的一部分。一个正常的多动症的诊断是需要和精神科医生或者说专业类型的医生面对面的，或者网络性的一种专业的访谈，这种访谈往往需要20分钟到30分钟时间，它里面所涉及的问题是非常广泛的。医生也不单纯的就是让孩子或者家长填一份表格他就可以判断了，他需要和患者直接的交谈，用他的专业知识进行判断，而作为家长和老师往往缺乏这部分的专业性。作为一个初步的筛选，我认为可以，但是不能作为最终的一个诊断，也不要轻易的给孩子贴上这里的标签。最后一点就是需要长时期的一个观察性，因为孩子的情绪波动必然存在，需要有6个月以上的持续性的症状才可以判断为多动症。但是我们这个社会对于多动症的了解还不足够，还不专业，因此在一些研究报告当中发现，现在多动症过度治疗的概率大概达到了 20% 至 30%。所以我再三提醒家长们，多动症的诊断必须专业，要不然的话让孩子们吃了药之后有些时候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接下去我就详细的解释一下多动症的药物治疗。其实对于多动症的一些轻症来说的话，我们往往并不建议一开始就用药，而是应该使用一些行为的认知疗法，让孩子在一些情况之下自我的调整。用药是对于一些中度或者重度的孩子才适用，不要一上来就给孩子们用药，这个可能也就是要观察6个月以上原因之一，要给老师家长医生一个足够的时间，如果发现孩子行为有一些不对劲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当然如果是确定了，如果说是中度的症状和重症，及早治疗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走两个极端，不要治疗不足，也不要过度的治疗。多动的治疗有两大类型的药物，一种是兴奋剂类，一种是非兴奋剂类。兴奋剂类在美国有两种，一种就是安非他命，另外一种是泰甲酯。而在中国安非他命是禁药，是不允许买卖的，所以这个药物在中国是没有的。中国主要的兴奋类的多动症药物就是泰甲酯。关于泰甲酯，过去我做过一个专门的一个科普视频，今天在这里我就再简单的说一下。这两个药物在临床上面对多动症的控制是非常好的，它们起效往往只在1个小时左右就有效果了，而且效果很好。像安非他命对于多动症的治疗控制 效果可以达到 60% 到 70%， 而拍甲酯它的有效率也可以达到 50% 到 60%， 略差但是也很好。但是这两个都是兴奋剂类型的，这两个都有成瘾性，而安非他命成瘾性最高，但是也同样的它的效果也是最好。在中国国内，拍甲酯在有些家长眼里是一个聪明剂来的，或者叫聪明药，有些时候他们明知道孩子没有多动症也给他们使用了这类药物，因为这些药物可以使孩子更加专注，减少他们的睡眠，他们认为对他们的考试复习有很大的好处，其实这个是在害孩子，这种情况必须要禁止。关于这类药物是不是聪明药，我说了，过去我做过这方面的科普， YouTube 的我会在上面放一个链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两种药物不管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是严格管控的，而我刚开始的那个案例他就是滥用这种药物，大量的开具这些处方。有些人他根本就没有多动症，他只是要用这个药物产生兴奋的作用，而这家远程的医疗公司就随随便便的可以开这里的药，这对很多年轻人是很有吸引力的，他们就不需要通过一些非法的途径去拿到药了，他们就可以到这家公司正儿八经的拿药。从过去三年的情况来看的话，大概有10万个青少年通过这家公司拿到了安非他命，也就是说在起诉书里面说了，这家公司可能造成了在美国有10万个人的对这类毒品或对这类药物上瘾，这是非常可怕的。而中国的拍甲酯近年来使用量也在大幅度的上升，我看过一份研究报告，在中国的某些医院从2010年到2019年，一家医院里面所派发出的拍甲酯翻了5倍。这个到底是因为大家对于多动症有了更加多的了解，更愿意让孩子们用药，还是存在着不专业滥用的情况？这个非常值得重视。有些新闻报道里面也说了，有些家长通过非法的途径拿到了这个药，想让孩子们更加专注一点，成绩再提高一点。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在中国有多么严重，但是一定存在。你们去看一些自媒体都在宣传这种所谓的聪明药，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这是用一种合法的途径在散播毒品，而这种毒品警方就很难去抓，因为有些家长可以给大家看他有处方的，警方在这方面调查方面也就是会进入一些困境，这个值得大家注意，也值得整个社会重视。而多动症另外一类药物就是不是兴奋剂类的，而这类药物基本上没有成瘾性。在中国这类药物用的比较多的就是托莫西汀，托莫西汀这个药物它的缺点就是它起效比较慢，往往需要数周的时间，并不像兴奋剂类的马上就有效果，而且它的效率中等，大概 30% 到 50% 之间。而谷氨酚和可乐定这两种在中国基本上不使用，或者使用很少，我们也看到这两种的效率也是不高，这也可能为什么中国不使用的原因，或者说医生不愿意使用的原因。最后一种只有在美国使用的一种新药 Veloxazine， 这个药物它起效的时间比前面几个药相对快一点点，大概1周左右就有效果了，而且它的效果要比前面这几个药略微好，当然还是没有兴奋剂这么好。如果说安非他命是5星的，我可以把它认作为3星半，而其他这些药物基本是2星到3星之间。所以现在在美国，如果说对于一些中度的症状的话，这个药物的使用相对来说开始多起来了，毕竟它的成瘾性比较低。但是这类药物也有它的缺点，有报道显示这类药物使用之后有非常少量的青少年会有自杀的想法。对于一些年纪相对大一点的孩子们来说的话，他们发现有性功能下降的问题，所以有些孩子年纪大一点的时候就不大愿意使用这类药物，这个值得大家注意。既然谈到了成瘾性，有些孩子不得不使用这类药物，我们如何避免他们成瘾？这是我通过我的专业经验给大家的一些建议。第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拍甲酯、安非他命，他们都有缓释剂，也就是说你吃下去之后药物不是马上释放出来，而是缓慢的释放出来，这种缓释剂可以让这些孩子无法产生快感，也就是说他们无法从这种兴奋剂里面感觉到兴奋，这样子的话对他们成瘾的概率也就低了很多了。但是千万记住，有些孩子很聪明，他们就是为了追求这种快感，他们就会把这些缓释剂给咬碎了然后吞服，那么这种情况就并不是缓释剂了，这样子就容易让他们产生快感，容易让他们上瘾。 所以我经常告诉家长，把这些药物控制在你们自己手上，在服药的时候直接给孩子，让孩子当着你的面吞服，这样才能有效的阻止他们咀嚼这个药片而产生快感。多动症患者有些时候他的症状会有起伏，但是不管怎么样，在用药上面剂量要固定，除非医生认为有需要，要不然的话不能随随便便的加量。一般在美国，医生需要每一两周随访一次，特别是刚开始用药的时候。而刚才那家公司就是他们没有做一个随访，但是他在上报给政府，上报给保险公司的时候说我们随访了，这是一个医疗诈骗。然后就是不要空腹服药，空腹的情况之下，这些药物很容易被吸收，会产生一定的快感。有些家长说了，如果这个孩子开始有症状了我再给他用药，其他时候我不给行不行？这种其实我们不建议的。一来这种情况无法很好的控制患者的症状，同时会产生一种患者寻求这个药物的一种可能。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华人里面很多人抽烟，也有很多人想戒烟。你们也看到了，有些人坐高铁坐飞机因为不法抽烟，他们当一旦靠站或者说下飞机之后，就马上要找个地方去抽烟，而且这个时候他抽的特别猛，这种就是停药以后的一种情况。有些时候你不给那些患者用药，但是他一旦给他了以后，他会自然而然的加量，因为他想快一点的起效，这种反而会造成的用药的用量上面的误判。所以确诊了多动症，用药就必须要有持续性，要有规律性。我说了，刚开始的时候医生每一两周会要评估一次对药量，过了开始这个阶段，可能医生要求三个月六个月去回去一次，千万不要误了，定期的进行评估，这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说症状有改变或者有副作用，也可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药物或者剂量进行专业的调整。好了，今天我就根据这个案例和大家分享了一下，我希望真正有多动症的患者能得到及时的优质的医疗服务，同时我也希望老师家长这个社会不要动不动的给孩子们贴上多动症的标签，这个需要一个专业人士的评估，而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上面这类的专业人士太少了，这也给刚才那个案例的公司钻了空子。因此我们整个社会甚至于整个人类都要对于这些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最后祝大家都健康，谢谢大家。